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9月3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要么公平贸易，要么我们不跟中国做生意；北京下令严加管控对负面经济新闻的报道；中国在美国媒体打广告，试图影响特朗普的仕途；美国打击假的政治庇护，大批中国移民可能被取消身份或被驱逐遣返。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关于美中之间的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说，中国必须推行公平贸易，否则美国将回避跟中国做生意。特朗普星期六晚上在西维吉尼亚州的一次集会上说，要么中国开放市场，实行公平贸易，要么我们不跟他们做生意，就这么简单。面对他的许多支持者，特朗普说，因为美中巨大的贸易赤字，美国年复一年的把几千亿美元输给了中国。他说，我们将中国建起来了，我们这样做有多愚蠢。星期一，美国正式启动对中国价值2000亿美元的产品加征10%关税，并且立即遭到中方的报复。同一天，中国政府发表了一份经贸白皮书，称美国政府单方面挑起贸易战，但中国有能力做出回应。这份白皮书说，中美贸易具有互补性，不应该只从贸易货物的逆差或者是顺差来评判得失。一天之后，中国外长王毅在纽约表示，中国无意寻求贸易顺差，愿意通过协商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但是美方征税行动表明他缺乏诚意。美中两国最近采取针锋相对的关税行动，之前呢，曾经进行过几轮谈判，但是没有能够阻止贸易战的升级。经贸观察家们说，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争端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两国和世界经济都会因此受到负面影响。另外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说，北京正在干预美国即将举行的选举，对于这个指控，中国拒绝。一些中国媒体把特朗普的谈话称之为疯狂言论，其他媒体则注意到这个言论只是竞选策略。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的报道。
上周三，特朗普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一次会议上罕见地做出这些公开的指控之后，中国外长王毅很快地反驳，否认中国干涉任何国家的内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四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对特朗普总统的讲话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还表示，世界上最惯于干涉别国内政的是哪一个国家，国际社会很清楚。耿爽说，我们奉劝美方停止对中国的无理指责与污蔑，停止采取损害两国关系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错误言行。特朗普在讲话中说，中国正在锁定他的支持者，因为他们不希望我或我们赢，因为我是有史以来第一位在贸易上挑战中国的总统。中国共产党支持的《环球时报》星期四大力反驳说，白宫与特朗普只能怪他们自己，该报把特朗普的指控形容为有创意的竞选策略。环球时报英文版发表了一篇题为《特朗普指责中国的中期选举策略无法确保共和党获胜》的社论。社论指出，白宫需要坦诚地面对自己的政党，并解释说，贸易战愈激烈，共和党就会发现自己愈发成为中国报复的目标。这篇社论还说，特朗普对中国的贸易立场可能伤害到他的政党在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中的表现，以及他2020年竞选连任的抱负。 在被中国封锁的推特上，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发推说，特朗普，你在利用中国议题帮你竞选，前任美国总统都希望中国从支持他们的州买更多东西来支持他们，帮助他们连任，这构成中国干涉美国选举吗？上周三下午，对白宫记者的一次简报会上，一名资深政府官员说，北京一直利用政治、经济、商业、军事以及信息等手段满足中国共产党的利益，这超越了国家间正常的交往方式。上周三，特朗普还在网上发文说，中国实际上正在爱荷华州的德梅因《纪事报》和其他报纸上刊登宣传广告，让他们看起来像是新闻。在中国，一些官方媒体的头条标题把他们所谓的川普的疯狂言论和指控与中国外长王毅的不屑一顾进行了对比。然而，对这个消息的评论并没有照着官媒的步调走。一些评论说，他们对《中国日报》把广告登在德梅因《纪事报》和其他报纸上的做法感到意外，并且不同意这种做法。一名评论者说，中国在美国报纸上登广告，美国能在中国这样做吗？星期一，美国对中国商品实施第二波关税，对从中国进口的2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作为报复，北京将针对6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关税。美中举行谈判解决目前贸易僵局的可能性似乎越来越不可能。本星期早些时候，中国表示，华盛顿施加关税像是把刀子架在中国的脖子上，不可能与美国展开谈判。北京极少讨论他在目前僵局中的责任，而是把大部分责任归咎于华盛顿。到目前为止，北京提出的解决贸易摩擦的办法大多是购买美国商品，而较少涉及政策议题，例如政府补贴以及迫使合资企业做技术转移。中国否认强迫公司交出技术以换取市场准入。上周三，中国宣布将降低另外1500品商品的关税，从9%降低到大约7.8%。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警告说，如果中国报复美国的农民或其他行业，美国可能接着要对267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目前还不清楚特朗普在联合国会议上的指控是否意味着进一步采取关税措施。如果很快这么做的话，就将实际上涵盖了所有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一些分析人士指出，清楚的是，美中双方越来越不可能让步。在北京的经济学者胡星斗表示，美国对朝鲜和伊朗施加了最大的压力，现在对中国采取同样的做法，中国今后会，而且正在推动改革，但是是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速度，这对美国来说将永远不够。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收听。在美中贸易战急速升级之际，在中国运营的美国公司警告，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的高额关税正在损害在中国运营的美国公司，而且呢，美国加征的关税对在华企业的影响超过了中国报复性关税对他们的影响。有关的内容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所做的介绍。
虽然我们知道现在像刚才说的这个美中贸易战在急速的升级，那么其中有个群体就是在华经营的美国公司，他们似乎是被夹在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的政府之间了。他们也是认为说这个美中贸易战在伤害他们，他们具体是怎么说呢？
是那个，就是我们知道在华盛顿的话，我们听到最多的就是说中国就是造成了美国就业机会的流失，而且中国政府也没有采取就是说适当的措施来调整美中之间的巨大贸易平衡，中国还 偷盗知识产权，并强迫在美国的这个在中国的美国企业就是转让技术等等。但是呢，今天就是说昨天我在美国的一个智库叫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呢，他们就是请来了美国上海美国商会的一群人，那么他们就介绍说，虽然中国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问题，但是呢，中国依然是我们这个利润最大的一个地方，依然是我们投资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地，所以呢，就是说，而且我们必须要留在那里。那么你加征这个关税呢，对我们造成了一个伤害。那么我现在先听听那个上海美国商会的会长，他叫季瑞达，他的说法。
But interestingly, for our members,
有意思的是，对我们的成员来说，美国的关税对我们的影响要超过中国关税的影响。我想，这并不是政府的意愿。
你看到这个电视上这个基瑞达呢，他在展示的这个幻灯片呢，是美国商会在9月初对其成员做的一个调查，那么评估是自7月以来中美两国政府互征关税带来的影响。那么他在做这个的时候呢，这个2000亿的这个关税，美国对中国征的这个关税还没有实施，那么他们呢就是请成员做了一个潜在的评估。那么64%的受访者认为首次的500亿的关税呢是对他们造成了影响。那么中国的报复性关税也是有63%的人，差不多同等的人认为是有影响的。那么第二轮关税就是2000亿的这个上升，那么他们有74%的人认为是受到影响。那中国的报复性的600亿的关税呢，只有就是说67%的人认为是受到了影响。
那你刚才提到这个这些跨国企业受到这么多的影响，对他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体现在加征关税之后呢，就生产的那个成本在增加，然后产品的需求减少，还有产品的价格上涨，这是他们就是比较重要的三个担忧。那么这个上海美国商会的这个主席呢叫郑毅，他们说他这次到华盛顿来就是要把他们的这个信息传递给那个特朗普政府，我们听听他的说法。
For us, actually, in Washington this time, one of the messages.
对我们来说，这次来华盛顿，我们有一个信息想告诉华盛顿的政策决策者，想与他们分享的信息，那就是这些高额关税正在损害在中国运营的美国公司，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也伤害了美国的消费者，这是无法持续的。我们应该有一个战略，但不是关税战略，而是更实际的解决办法来解决两国之间的商业问题。
To find realistic solutions to resolve these commercial issu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对他们后面呢，就是说也谈到了，就是在华的企业，就是说怎么看在中国的这个发展的前景，然后怎么就是说看待这个特朗普政府就是他们就是关注的议题，知识产权的保护啊，强迫技术转让啊。我在这要提出两个很重要的那个挺有意思的哈。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制造2025是这一次美中贸易战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议题。但是你能发现呢，就是说在他们这个商会做的这个调查当中呢，有48%的企业在这个中国制造2025当中看到了商机，然后在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这方面呢也看到了商机。
是，那除此之外，刚才你提到这个美国特朗普总统，他是非常强调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开放这个中国的市场准入。那同时在美国国内，他也强调说要让制造业重回美国。那么对这些在中国有业务的这个跨国企业来说，他们能不能放弃在中国的业务？他们愿不愿意重回美国？
那就根据他们这个调查报告，估计那个特朗普总统他肯定是有点不满意了啊。就是说那个季瑞达，上海美国商会的会长，他就说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就是说在华的美国公司有打算转回美国来，然后其中有65%的受访者说他们不会把公司撤离中国，然后18%的受访者说如果想撤离的话是要考虑东南亚国家，所以就是说只有3%的人表示他们可能会撤离中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美中贸易战越演越烈，中国经济增长明显放缓之际，中国政府星期五下令严加对负面新闻，特别是经济新闻报道的管控。纽约时报报道说，该报看到了中国有关当局星期五发出的一份通知的副本，列出了6项需要加强管控的经济选题，其中包括经济数据不及预期，经济面临较为明显的下行压力，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已经成隐患，中美经贸摩擦影响逐渐显现，国内消费者信心指数下降，还有借社会热点事件渲染民众生活艰难。除了管控报道以外，该通知还下令要媒体删除新闻下面的所谓唱衰中国经济的评论、中国经济滞胀，还有中国的这个消费降级等等，都被视为是唱衰中国发展的有害言论。长期以来，虽然政治敏感新闻一贯是处于几乎是天衣无缝的严格管控之下，经济新闻相对的还是有一定的空间，例如 P2P 网络贷款等经济丑闻也不时遭到媒体曝光。但是呢，最近一系列迹象表明，中国领导人越来越担心，在美中贸易战的大背景之下，中国经济有可能陷入衰退，中国的新闻审查也随之正在迅速升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政府在美国的平面广告打起了广告，那么除了是要影响一般的观感以外呢，也似乎是试图影响特朗普总统的前途。那么有关于这一点呢，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在美国之音的节目当中与主持人郑玉文从下面的谈论当中介绍了有关的情况。
海涛你好。
啊，你好玉文。
我们先简单的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事情的始末。这是中国最大的英文日报中国日报，他们是上个周日啊，在美国这个爱荷华州的德梅因纪事报刊登了据说是四个整版的广告
的。是是是。
那么他们主要广告内容里面是抨击特朗普总统发起的贸易战会影响该州的这个农民。
对。
那我们也知道爱荷华州一直以来就是共和党的一个大票仓。
对。
所以呢，这个中国日报的做法，哎，也立刻引起了特朗普总统的关注了。所以他在联合国上说了一些话，他到底说了些什么？他是怎么回应的？
是这样，上个周末呢，这个中国日报在那个德梅因纪事报发表了四版的这个中国日报的所谓的报道和消息、新闻分析、评论还有照片。那么他主要想说什么呢？他主要是想就是告诉美国这个爱荷华州的读者，那么你们现在你们的总统说现在选中和中国打贸易战是不对的，会影响你们的利益等等。他的意图呢，就是想通过这个来影响这个爱荷华州的选民，到了2018年的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的时候，不要再投你们的领导人的票等等，他就这个意图是非常明显的。结果呢，这个一出来，就美国的这个媒体啊，就政界马上都注意到了，因为以前中国在这方面做的花的钱也不少，做的广告也不少，但是没有这么一次引起了这么直接的反响，因为他在贸易战这个下面谈美国的这个老百姓选举的倾向、选举的这个注意力，所以这个呢，川普总统马上就注意到了。结果他周三在联合国，他本来是主持联合国安理会的一个例行讨论会，讨论什么呢？讨论是核武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扩散的问题。结果在他是主持会议的，结果他在主持会议当中讨论这个对伊朗啊、对朝鲜啊、对等等这些国家限制核武器、限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时候，他突然讲了一句，中国是如何如何，他们试图影响我们美国的这个选民，他们不想让我继续当总统等等，因为我打和他们打贸易战。他就算插了这么一句话，当时呢就是很多人就是不理解，就是为什么川普总统在那个场合下谈到了这句话。当时在中国在场有外长王毅，王毅也非常不以为然的，哎，你怎么谈这些东西。后来王毅在发完言之后又补充了一句，我们中国人从来不干涉别人的内政，就是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是这样。但是特朗普总统呢，昨天在联大发言之后呢，他接着下来以后他又发他推特，他这回在推特当中明确的点名中国在德梅因纪事报上发表这种广告，就是想影响我们美国的选情，就是想针对我和我对中国打贸易战来希望影响我们的这个川普还后来专门把这个原因给点出来了。
嗯哼， 是我们知道，过去我们在谈论过说这个美国司法部要求新华社还有这个环球电视新闻网注册为外国代理人的时候，有一个很重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试图影响美国政府的政策。那么今天中国日报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引起了特朗普总统的关注。那么你刚刚提到了王毅的这个回应，那么中国外交部似乎也做了不少的回应，中方到目前为止到底做出了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周三呢，在北京有个例行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耿爽呢，他就专门提到这个问题。他说：“我们从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他说：“这个，因为他说中国的媒体和美国的媒体和外国的媒体进行合作，这是常有的这个一种合作方式。美方对我们的这种指控是这个子虚乌有，没有的事儿，就是无中生有、胡说八道的这么意思。但是实际上呢，耿爽这里头他只谈到了这个合作的。”方式，他并没有提到内容。而德梅因纪事报，中国日报在德梅因纪事报上发表的这四篇大整版的广告呢，文章呢，完全是谈的内容。而美国各方对这个中国日报的这种做法，对中国方面这种做法，也完全是抨击他的内容。而特朗普总统也是抨击他的内容。在这一点呢，就是耿爽先生呢，他完全把他给避过去了。他只是谈这个合作的方式。我中美和有很多的合作方式，的确，中国日报以前也和华盛顿邮报也进行过合作，也谈到很多的是其他的什么钓鱼岛啊、什么争端等等，但是从来没有像这一次，在这种环境下、这种场合下、这种时间内，美方对中国的这种对美国媒体的这种报道的影响，是有如此这个深刻而广泛的影响，这是头一次。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一组新闻。印度尼西亚当局说，中部省份苏拉威西星期五发生的地震以及随后带来的海啸导致至少832人丧生。救灾部门的官员星期天对媒体说，海啸带来的巨浪高达6米，地震和海啸影响的范围超过人们原先的估计。印尼总统维多多星期天赶往苏拉威西省的省府帕卢市视察灾情。副总统卡拉说，一些地区的电力还有通讯被切断，导致信息不畅通。这是地震跟海啸造成的死亡人数，最后可能升到几千人。有关当局星期六说，地震跟海啸发生的时候，有几百个人正在帕卢的海滩上庆祝节日，很多人被巨浪卷走而丧生。平壤当局称，维持对其国际制裁将加深朝鲜对美国的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朝鲜无法单方面放弃核武器。朝鲜外相李永浩星期六在联合国大会上说，过去一年来，朝鲜做出了重大的善意举动，比如停止核试验和导弹试验，拆除核武器试验场，承诺不会将核武器与核技术扩散。但是呢，朝鲜没有看到美国方面采取任何回应。李永浩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会单方面率先放下武器。朝鲜外相说，过去好几次跟美国达成的相关协议最后都没有成功得到履行，就是因为双方缺乏足够的互信。他还说，以为通过制裁就能够逼我们下跪，是那些不了解我们的人的痴心妄想。但是继续制裁下去会加深彼此的不信任。这个星期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大发言时称赞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拿出了勇气展开去核化的努力。但是他说，朝鲜仍然有许多事情要做，在平壤去核之前，制裁必须执行下去。中国跟俄罗斯代表星期四在联大发言时呼吁安理会放松对朝鲜的制裁。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在9月28号星期五报道说，多年前获得美国政府提供的政治庇护的约13500名移民，当中多数是中国人，可能被面临被取消政治庇护资格并且被驱逐的情况。报道表示，纽约地区的联邦检察官2012年曾经逮捕30位纽约地区的移民律师、法律助理和翻译，展开大规模调查。仅其中被定罪的人就涉嫌帮助唐人街和法拉盛的约3500名华人通过造假获得政治庇护。美国当局指责这些人编造受迫害故事，炮制假文件，教唆以标准语言对付移民官等。 目前移民官此后多年都一直在对所涉及的移民案件进行全面审查。美国移民官员已经确认，在审查这些2012年12月前的这3500个政治庇护案件，以及10000个由此派生出来的亲属移民绿卡。报道介绍说，移民官员在怀疑某些情况之后呢，首先向移民审查行政办公室提出重启案件申请，或移民法官批准之后，案件进入听证阶段，法官最终可以决定是否取消政治庇护的资格。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国务委员外长王毅日前在联合国大会的一般性辩论当中发言，不过呢，在联大发言之前，他在纽约的外交关系协会跟美国前财长鲁宾有一场对谈。下面就是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跟九岛所做的报道。
在对谈当中，这位中国最高级别的外交官罕见的面对这个美国退休外交官群体，把在中共党内的宣传说辞搬到了国际外交舞台上。他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党体制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王毅说，中国近代史上曾经尝试过引进各种外来制度，但是呢，都水土不服，无法生根。恰恰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找到了既适合中国国情又切合时代潮流的发展道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过呢，在那场对谈中，王毅的主要任务是说服美国人在面对一个越来越强大的中国时，不要奇怪和惊慌。他说，虽然中美之间存在着矛盾甚至摩擦，但是美国人不必担心中国会称霸。我们来听听王毅是怎么说的。
也决定了中国既不会成为美国，也不会挑战美国，我们更不会去取代美国。中国走的是一条和平发展之路。
王毅的主题显然是要塑造中国为世界多边主义和国际规则秩序的捍卫者。他说，中国在当今国际规则受冲击、多边机制遭挑战、国际局势不稳定的情况下，坚定地奉行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的体系。在谈到美中贸易问题的时候，他批贸易保护主义必将损害自己并殃及各方。他说，中国主张平等对话与协商，按规则和共识解决问题。我们来听一听王毅是怎么说的。
中国不接受讹诈，更不惧怕施压。中国采取的立场不仅是在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也是在维护自由贸易体系，维护国际规则秩序，维护世界经济复苏的前景，维护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
如果说在联合国讲话呢是单向的传播，那么在外交关系协会就要面对一系列的挑战性问题。不过王毅对所有问题的答案再再描绘了一幅中国无害和温馨的画面。面对南中国海中国搞军事化的问题，他说，那不是军事化，那是防卫措施，是应岛上中国人的要求建立的，因为他们害怕美国大型军舰和战机的到来。面对中国当局在新疆大规模设立政治在教育营的问题，王毅说，这是政府为反恐采取的负责任的必要措施。他说，新疆2000万民众非常赞成政府采取的做法，因为他们感到了安全，晚上可以安心的睡觉了。在被问到中国强迫企业转移技术的问题时，王毅虽然否认了中国有任何的强迫政策，但他承认了中国确实实行着以外国技术换中国市场的政策，也就是说，你要到中国市场就要拿一定的技术来换。他说，这是公平交易，美国的企业通过转让一定的技术，既获得了中国的市场，又获得了技术转让费。为什么还要说中国在偷窃技术呢？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导致越来越多的乌克兰人希望加入北约。最新民调显示，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的人数已经达到了乌克兰独立以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乌克兰已经启动了修宪程序，把加入北约和加入欧盟纳入宪法之中。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库切利夫民主倡议基金会最近发表的民调报告显示，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的人数已经达到了最近2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如果现在针对这一问题举行全民公投，投票率将会达到63%，其中有高达67%的人会投票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但同时也有28%的人反对。这家乌克兰主要民调机构的报告说，目前有42%的人认为加入北约是保护乌克兰国家安全的最好方式。相比之下，在2012年时，仅有13%的乌克兰人持这一立场。报告还显示，在乌克兰西部地区，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的人数最多，其次是中部，接下来是南部地区。受俄罗斯影响较大的东部地区支持加入北约的人数最少。不过，这次民调没有涉及目前由亲俄势力控制的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的一些地区。库切利夫民主倡议基金会的社会学者科尔马奇说，最近几年来，在加入北约问题上，乌克兰人的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支持加入北约的人数增长了好几倍。在2012年时，当时能有高达61%的人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科尔马奇说，另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是，过去乌克兰西部支持加入北约，东部支持的人很少，但现在这一差距已经大幅缩小。他说，支持乌克兰成为中立国家的人数也一直在下降，但最新民调显示，持这种观点的人目前有所回升。从90年代中期起，乌克兰几家主要民调机构就定期追踪乌克兰人在加入北约问题上的立场。刚开始时，大约能有1/3的乌克兰人支持加入北约，但2000年之后，持这种立场的乌克兰人数逐渐减少。到亲俄罗斯的亚努科维奇总统执政时，主张乌克兰加入北约的人数最少。2014年克里米亚被吞并后，支持加入北约的乌克兰人急剧上升，这一数字每年都在增加。许多乌克兰政治学者和社会学者认为，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及入侵乌克兰东部是造成乌克兰人在加入北约问题上观念发生根本性转变的主要原因。越来越多的乌克兰人支持加入北约的另一个原因是，苏联解体后出生的新一代乌克兰人开始成年，他们同俄罗斯几乎没有联系。特别是2013年末，亚努科维奇政府暴力殴打驱逐当时在首都基辅市中心示威的大学生后，那一事件更推动年轻一代乌克兰人想融入欧洲和更加厌恶俄罗斯。那场事件导致乌克兰在2014年初爆发广场革命，亲俄罗斯的亚努科维奇政权被示威民众推翻。乌克兰政治学者索斯金说，加入北约现在已经成为乌克兰全民族的战略选择，因为只有加入北约才能抵抗俄罗斯的侵略。索斯金说，现在有非常大的可能北约能成为我们的保护者，只有同北约在一起才能够更好地捍卫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索斯金说，俄罗斯将会更加孤立，特别是在黑海地区，除了俄罗斯外，周边国家现在都是北约成员或是北约的伙伴国。乌克兰与北约目前合作密切，北约帮助乌克兰训练军队，许多北约和北约伙伴国的军队都参加了不久前乌克兰独立日举行的大阅兵。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说，在今年北约布鲁塞尔峰会期间，他当时在现场的感觉是北约大门向乌克兰敞开，他期望乌克兰能够在2030年前加入北约和欧盟。波罗申科还表示，乌克兰不会空手加入北约，乌克兰将带着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军队加入北约，因为乌克兰加入北约能够大大巩固北约东翼的防务和安全。德国总理默克尔也表示，乌克兰和另外一个积极寻求加入北约的前苏联地区国家格鲁吉亚都有非常好的前景，能够成为欧洲大家庭的一员。 乌克兰正把加入北约和加入欧盟条款纳入国家宪法，为此最近已经启动了修宪程序。波罗申科总统九月初已经把加入北约和欧盟条款纳入宪法的相关法律草案提交给了议会。乌克兰议会议员别列坚科说，根据法律程序，相关修宪并不需要全民公投。在乌克兰议会几天前的表决中，绝大多数议员投票支持这项法律草案和修宪。在出席会议的366名议员中，有321人投了赞成票。乌克兰议会目前已经把通过的这项法律和修宪内容送交给了宪法法院裁决。由前总理季莫申科领导的议会党派的所有议员都投了赞成票。季莫申科说，乌克兰早晚都会加入北约和欧盟，乌克兰为此将会尽一切努力。他说，俄罗斯是侵略者，目前被俄罗斯吞并和占领的克里米亚和乌克兰的东部地区一定能够回到乌克兰的怀抱。季莫申科过去被许多中国网友称为美女总理。乌克兰已经开始准备明年的总统大选。在乌克兰的政治人物中，季莫申科的民调支持率目前最高。但季莫申科也警告说，乌克兰加入北约和欧盟的前提条件必须要先扫除腐败。他说，加入北约不仅是宣言和说说而已，乌克兰必须应该接受普世价值，符合民主价值标准。季莫申科说，议会通过相关法案启动修宪是历史性的一天，把乌克兰加入北约和欧盟纳入宪法更能推动乌克兰朝文明世界前进。乌克兰加入北约被认为还需要走很长的道路，为此乌克兰必须继续进行各种改革，符合西方标准。在2014年广场革命中上台的波罗申科政府经常被批评打击腐败不力，波罗申科本人的民调支持率目前也非常低。乌克兰如果加入北约也被认为踩到俄罗斯的红线，俄罗斯很可能会对此做出更激烈的反应。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谷歌的总裁桑达尔皮扎伊日前与美国国会议员进行了私下的会晤，向他们解释谷歌的一些受到质疑的做法。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个星期前，在美国国会就社交媒体推特、脸书及谷歌在应对俄罗斯和其他国家政府利用其提供的服务在美国选民当中制造混乱和不和，从而影响选举结果的问题举行听证会的时候，谷歌没有派遣其主要负责人出席听证会。这一局面导致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的谴责。卢比奥说，谷歌傲慢无礼。眼下可谓谷歌的多事之秋。特朗普总统早些时候抱怨谷歌公司作为世界首屈一指的互联网搜索引擎服务提供者，操纵其搜索结果以压抑保守派的观点。谷歌则否认出于政治考虑操纵搜索结果的展示。此外，特朗普总统和一些国会议员正在探寻美国政府监管部门可否调查谷歌是否利用其搜索引擎以及电子邮件服务、视频分享网站、油管和互联网浏览器的市场占有份额的优势来阻碍竞争。一些中国的互联网用户觉得谷歌公司正在紧锣密鼓地策划重新进入中国市场，并为此研发了一种有利于维护中国共产党政权的信息封锁的搜索引擎。他们称，这种引擎是专门为了满足中共政权的要求而为中共政权量身打造的。谷歌在2010年为了拒绝继续参与中共政权的信息封锁和审查而决定退出在中国的互联网搜索引擎服务业务，并为此赢得了众多的中国网民的好感。如今，谷歌看似按照中共的要求考虑重新进入中国市场，导致中国许多网民哀叹谷歌放弃了他的宗旨，由不作恶变为要作恶。 在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当局摆开架势，要在全球安全和价值观领域跟美国一决雌雄的心态和言行日益明显，西方国家对北京的意图日益感到担忧的大形势下，谷歌计划以服从中国信息封锁的姿态和产品重新进入中国的前景，也引起美国国会的警惕。星期五在皮查伊与国会共和党及议员的私下会晤中，谷歌重返中国搜索引擎市场的问题也在讨论议程当中。国会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凯文·麦卡锡发表声明说，谷歌需要回答很多问题，其中包括有关其搜索引擎结果的人为操控的问题、侵犯用户的隐私权、反竞争的行为，以及与中国这样的压制性政府的商业交易等等。皮查伊先前表示，他也计划在华盛顿期间会晤民主党籍的国会议员。他说，这些会晤将是谷歌与国会保持接触的长久历史的一部分，其中包括今年就在国会作证七次。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已故的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被软禁八年，终于在今年七月获准离开中国到德国，之后呢，上个星期三首次来到了纽约参加一项公开活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星期三晚上，刘霞在曼哈顿上东城出席以前捷克总统哈维尔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所举行的一个研讨会。在会上，他感谢所有关心刘晓波和他的朋友们。
谢谢哈维尔基金会这次能邀请我过来，谢谢在座所有的人，也谢谢这些年来所有为晓波和我一直努力的朋友们，谢谢大家。
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讨论会上，刘霞只讲了一段话。
我觉得我到现在我还不知道说什么，但是我在这可以讲一个，就是在晓波最后的日子里，我曾经给他讲了2009年，就是卡夫卡办公室曾经给我发来了8个关于刘晓波的问题。我记得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问我说会不会有一天刘晓波就是又回到公共视野之后会不会一呼百应。那个我当时我跟晓波说，你猜我怎么回答的？我说的我感觉不到，我觉得我也看不到，我说我就这样回答的。小波听了以后就笑了。
与刘霞同行的是获得2018年哈维尔图书馆基金会勇敢作家奖的异裔作家廖一武。刘霞获得了该奖的提名，他们应邀参加今天的讨论会和明天的颁奖活动。
我小波走的时候，对在场的护工，还有医生，然后还有那些护士，总之这当中，我猜想的话，有很多不明身份的人，然后对他们说，那个就是我要走了，谢谢，我要走了，谢谢。他老是就是在重复。
虽然刘晓波已经去世一年多，但每当提起刘晓波，刘霞仍难掩心中的悲痛。廖一武说，刘晓波去世后一个多月，他打通了刘霞的电话，了解了刘晓波临终的情况。
他当时就说，那个晓波走的时候就是两只脚就是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就这么摆动摆动，也意思说就在向天堂走去的那么一个意思。
在廖一武叙述刘晓波临终情况的过程中，刘霞两度打断他，最后刘霞在一张纸上写了到此为止，递给廖一武。之后廖一武就没有再回答与会的李安友教授提出的中国政府为什么这么怕刘霞的问题。廖一武在讨论会上表示，西方各国受中国市场的诱惑，除了德国总理默克尔，无人愿对刘晓波的命运发声。
如果说美国不发动这个
他表示，如果不是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被软禁了八年的刘霞可能还出不了国。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流亡海外的中国异议作家廖义武在上个星期四获颁以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名字命名的基金会所颁发的扰乱安定、感冒风险勇敢作家奖。获得该奖提名的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也出席了颁奖会。下面是方冰和纽约发自九岛发自纽约的报道。
星期四晚上，哈维尔图书馆基金会举行纪念捷克斯洛伐克独立100周年晚宴。晚宴上获奖的有两个人，一位是前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奖励他为捷克斯洛伐克转型为民主国家做出的贡献；另一位是流亡德国的中国著名异议作家廖义武。许多纽约的外交界、人权界名流出席了晚宴，其中包括前国务卿基辛格。廖义武说，这个奖的名字取自哈维尔第一本英文自传书名，翻译成中文叫《扰乱安定奖》。
很多异议分子都是以这个被判刑入狱的。那么就说就是他就是捷克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最起码就是在那个罪名上面，他们还是有这个相通之处。所以说。他们把这个奖颁给我，就在于我多次行刑之事。首先，
1989年六四凌晨朗读大屠杀，买通黑社会逃离中国，执着营救刘晓波、刘霞，是廖义武列举的他的三大刑讯姿势。但此刻他想到了许多仍被关在中国监狱里的刑讯姿势者，
因为他们在那个刘霞被放的第二天。他们判了那个秦永敏，秦永敏也是一个著名的异议人士，而且65岁的人，他们居然判了他13年。
还有六四天网创办人第三次坐牢时已肾衰竭的黄奇，
他80多岁的老母亲，然后举着一个牌子，要求释放他。一个80多岁的一个母亲为他的55岁的儿子这么呼吁，而且这个儿子他那个遗嘱他就已经写了。
洞悉中国社会黑暗的底层访谈者的作者廖义武说，他们是走不出这个监狱的。
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就说那个没有什么办法，而且那个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人会逐步被人忘记。
正是基于这样的悲观，他觉得作为历史记录者在绝望中做着有意义的工作。7年前在多次被阻挠前往海外领奖后，廖义武逃离了中国。他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个愚蠢的皇帝，而西方的错误是成就了中国成为资本主义的投资市场。
最后就是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么一些政客，就是争相就是讨好，争相就是想获得这个市场。最后就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个小波，他一方面是寻道，一方面成为这种资本主义，就是那个在中国寻求市场的这么一个，他就这么死了嘛，就是这个，所以说从某种程度上是，我还是感谢那个川普的这个贸易战。
他说，今天新疆关押维吾尔人的政治再教育营，其实就是习近平在那儿搞毛文革。
这个是那个毛泽东的那种学习班的一种翻版，就是一种洗脑。
他批评教宗跟北京签协议是与魔鬼做生意。
一个神职人员，他偏偏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这是最糟糕的事情。
廖义武六四事件后因写作大屠杀入狱4年，在狱中他秘密写成六四证词。2011年逃离中国后，他在海外出版了英文版的《上帝是红色的》，他的中国底层访谈录译成多种文字在多国出版，他被认为是中国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作家。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下面呢，我们来看看一则跟台海两岸有关的报道。台湾行政院拍板定案，大幅度的提高违法投资台湾的中资的罚款。执政党民进党立法委员认为，面对中国的威胁，台湾需要强化自我保护的机制。在野党国民党立法委员则批评说，这项罚则针对性太强了，不利于两岸关系的发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星期四通过《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修正草案，将未经许可中资违法来台投资的最高罚锾上限由原来的60万提高到2500万新台币，而且可以按次连续处罚直到改善为止。台湾去年发生一起中资违法投资台湾大同公司的案例，并涉入该公司的经营权，台湾金管会依法处以60万元的罚锾。不过外界普遍批评财罚的金额过低，无法起到作用。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李立珍表示，中资违法投资大同公司的案例是这次修法的动机之一。此外，下个阶段的修法重点将是规范中资透过掩饰、隐匿、冒名、借名等方式进行违法投资。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赖瑞龙告诉美国之音，中资透过非常多的渠道进入台湾，包括地方组织、帮派、媒体等等，并且已经引发台湾的国安危机。
所以，过去以来的罚则比较偏低，所以可能不具有吓阻力啦，所以我想，行政院来提高罚则，是希望达到一个比例上的效果，能够对于中资的进入，如果违法进入的话，有一个比较合理的罚则。
赖瑞龙委员还说，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违法中资的进入还是可能防不胜防。主管机关应该在兼顾资金合理流动及自由人权等情况下，持续进行审慎的研究。赖瑞龙还指出，美国政府目前对中国可能的渗透也采取了一些防御措施，台湾首当其冲面对中国的威胁，更是需要强化自我保护的机制。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李彦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同意政府对中资的投资进行合理监管，但是如果针对性太强，只会让外界有更多的质疑。
那我觉得对于两岸的沟通，事实上所谓蔡总统的维持现状一点帮助也没有。是不是针对于中国大陆的陆资有特定这样的做法，甚至是这样的做法对整体台湾的经济是不是有帮助，我觉得民进党政府应该思考清楚。
李彦秀委员还指出，事实上中资对台湾的投资比例正在逐年下降，民进党政府提高相关罚则，只会让两岸关系雪上加霜。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星期五在立法院接受媒体询问表示，台湾从2009年开始开放中资投资，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000多件，而遭到财罚的只有30多件。提高罚锾并不是限缩中资投资，而是欢迎正常的投资行为。陈明通还说，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是管制的法规，管制的目的除了国家安全，维持两岸方方面面的正常交流也是主要目的。交流要有秩序，才能促进双方和平发展，相互往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数码政务委员唐凤被称为全球第一位数码部长，有着网络神童、电脑天才的他呢，8岁就会写电脑程序了，14岁从高中辍学，16岁就自己开创了网络公司，33岁退休。他曾经担任苹果公司、牛津大学的电脑顾问。现在唐凤是台湾政府里面协调政府开放、社会创新和青年参与的最高阁员。有关于唐凤他的详细情况呢，美国之音记者方斌从纽约发来下面这篇介绍。
在联合国大会召开期间，唐凤来到纽约，马不停蹄地在智库大学社区做了多场介绍台湾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演讲。
就是永续发展目标，然后台湾可以帮忙。那台湾可以帮忙的程度，其实我觉得因为永续发展目标它是定义在一个就是在环境上，在社会上，在经济上都不彼此牺牲的这样一种方式，所以这跟我们台湾目前发展的这个方向是完全相同的。
37岁的唐凤也是台湾最年轻的部长，他运用互联网数码技术，在政府各部会间用信息完全开放的方式寻求最大共识，服务于民众。
我负责的三个任务，也就是开放政府啊，跟社会创新，跟青年的参与，这三个其实都跟所有的部会有关系，所以我并没有特定哪几个部会我可以协调，我是跟每一个部会都在做协调。
在对唐凤进行的专访中，被问到台湾面对一系列来自北京打压的危机的问题时，唐凤的回应提供了一套不同于传统的新话语体系。
我们早就已经有点抽开一段距离来看，就并不是在单一的目标上面压过或者赢过其他国家。我们现在有一个专门的词在讲这个，叫做 warm power， 就是暖实力。对，就是所谓的暖实力。因为国际社会只要了解到说台湾是一个可信任的一个伙伴，可以不断的送暖，可能 bidirectionally 互相送暖的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坚实的友谊的基础。
不少人认为中共的举国专制体制优于效率低下的民主制度，但唐凤认为那又是一种单一的线性思维。
我们在意的就是说我们要建立一套均衡的，彼此之间没有这种互相好像抵消的这样子的情况，不然你用力往那个方向跑，他用力往这个方向跑，绳子一拉，大家都哪儿都没去。
将资讯技术运用于4年前在台湾发生的太阳花运动，把占领反占领双方的资讯完全开放，也是唐凤认为台湾可以为群体性大规模运动保持非暴力倾向所提供的可贵经验。
因为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看，而且每一个角落你都不能够做一件事情然后翻脸不认或翻脸不算，所以在那样子一个就是完整的是大家凝视的那样一种空间，我们就确保说不管是骚乱啊，或者是暴动啊，或者是谣言啊，它没有传播的空间，所以一定程度上面它使得整个占领的这个非暴力的倾向可以得以维持。
唐凤8岁的时候因为学习成绩超优，在学校常受同学的霸凌，他不得不在6年时间里换了6个学校。他说由此让他领悟到现代教育中个人的竞争被过度强调，而他认为个人竞争其实已经是过时的东西。
所以这是为什么后来我也投入所谓的教育改革运动，就是希望说也许集体跟集体之间在解同一个题目的时候还是有竞争，但可是在团队里面我们现在越来越强调是跨领域的、跨背景的、跨各种不同年龄层的互相合作、互相协作，那个人的竞争力可以说是几乎没有用武之地了，在我们现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面。
唐凤表示他在20几岁的时候出柜，将原先男性化的名字改成唐凤，他说他是一名跨性别者。他表示台湾是亚洲对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特别好的地方。
不敢说全世界去相比了，至少在我们这个区域，不管是从大法官会议肯认这个婚姻平权的这件事情，或者是说每年的这个游行啊，或者是说性别主流化的工作啊等等，当然在在都是让我们看到说 LGBTIQ+ 在台湾虽然还不是100%说啊就是跟任何其他人一样，但是至少这是在一个越来越好的一个过程中，这个是可以确定的。
美国之音方斌九岛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增亚太5号卫星 KU 频段，也就是小耳朵，每天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播出2个小时中文电视节目，全天多次播放，位置东经138度。此外，还在亚洲3号卫星 C 频段以及11H 频段，也就是大耳朵播出节目，位置东经105.5度。详细卫星数据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voachinese.com 查询，或发电子邮件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 VOA 卫视内容丰富，除了及时准确地报道世界重大新闻之外，更有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专题特写，比如美食民主、美中话题、国会山上看中国、世界媒体看中国、解密时刻、法律窗口、火墙内外、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新潮 USA、虎妈经、英语教学、VOA 连线等，
当然还有人们耳熟能详的访谈节目《时事大家谈》、《焦点对话》以及《海峡论坛》。欢迎收看《美国之音》VOA 卫视。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两小时之后，我们还要播出新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待会见。